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022年9月18号星期天，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雪崩时哪片雪花能得幸免。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如果这一切都不曾发生。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跟您说说批评中共不等于批评中国。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爱党就是爱国这些谎言之下，一提到中国，很多人就以为讲的是中共，一批评中共就以为批评的是中国，他把中国和中共两个概念混淆了。实际上这是中共有意这样做的，有意的在人们的思想中把中国和中共划等号。接下来我们仔细一块看一看中共为什么要这样诱导人们。说到中国，一般人都会想到中华大地，幅员辽阔，历朝历代渊源流长，悠久的历史，英才辈出，哪一朝哪一代不都是中国吗？那么几千年的中国这个概念怎么能和才有几十年的中共这个概念划等号呢？我们打个比方，就好比一个社区，这个社区里有物业公司，物业公司当然不等同于这个社区，社区的物业公司是可以变的，而且社区居民要交纳物业费，物业公司才能正常运转，所以是社区的居民养活了物业公司，而不是物业公司养活了居民。我们琢磨一下，是不是这里面有同样的道理呢？中国人交税养活了中共，而不是中共养活了中国人。没有物业公司，社区照样存在。同样的道理，没有共产党，中国也是照样存在。一间物业公司服务社区，必然会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当一间物业公司做得不好的时候，社区的居民有人出面反映情况了，甚至有人站出来批评物业公司了。那居民批评的是物业公司呢，还是社区呢？不同的物业公司面对批评的态度是不同的。可是，如果当一个物业公司是用暴力和谎言赶走了上一个物业公司，强占了这个社区，在向社区居民强制收取了物业费后，把其中的大部分中饱私囊，只用少部分来服务社区，这样的物业公司会怎么面对居民的批评呢？对有意见的社区居民威胁恐吓，大打出手，甚至杀人灭口，这些都是可能的。但是物业公司要怎么为自己的行径开脱呢？他们会欺骗其他居民住户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社区更多居民的利益。如此一来，在物业公司的隐瞒和欺骗之下，其他居民即便内心觉得不妥，但想到也许物业公司真的是为了社区与大众呢，所以就选择了沉默，不去阻止物业公司的行恶了。所以为什么一批评中共就会被说成是批评中国呢？这样一想，我们是不是就看明白了？就像物业公司不想他恶劣的事实让社区居民知道一样， 中共不就是这样藏来藏去，骗来骗去的骗了几十年吗？还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一提出来您就知道了。可是这个问题却让中共哑口无言。这个问题是时事评论家张天亮先生提出来的。他说，如果你中共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很高，那你为什么不敢开放言论呢？为什么不开放普选呢？让人民用选票来承认你中共的执政合法性，那样全世界所有国家不也就都闭嘴了吗？就没有人再说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了吗？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详细的有关共产党的渊源，中共建政以来一路杀戮中国人的血腥历程，它的运作机制，这里向您推荐阅读《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等有关资料。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批评中共不等于批评中国。
接着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广东茂名多名法轮功学员中秋节前遭到骚扰，成都法轮功学员张玉春被当局多次骚扰，曝光湖北咸宁市历任中共市委书记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中秋节前，广东省茂名高州市多位法轮功学员遭到警察、居委会人员的骚扰。法轮功学员善意给他们讲了法轮功是合法的，修炼法轮功是自己身体健康、道德升华的真相。55岁的法轮功学员刘慧荣女士家住高州市宝光街道。今年9月7号下午，高州市河西派出所两个警察和大队书记等四人来到刘慧荣家。警察对刘慧荣说，这是违法的。刘慧荣表示，你回去看看宪法等法律法规，法轮功在中国完全是合法的。刘慧荣还讲到，他以前患有严重肾病，是修炼法轮功痊愈的。警察后来离开。58岁的陈桂荣女士9月9号上午被高州市河西派出所两个警察到住所骚扰，陈桂荣跟他们讲了法轮功的真相，并说，这样的骚扰对我及家人的影响都很大，邻居及社区的人都以为我干了什么坏事，请你们以后不要再来了。他们说没有什么恶意，只是奉上级指示来走访一下。61岁的周达琼女士家住高州市，9月8号上午自称是高州市永镇派出所的人要求开门了解情况，共来了3个辅警和1个居委会人员。周达琼的丈夫当场斥责他们年年都来骚扰，20多年了从来未停止过。由于周达琼丈夫严厉呵斥他们，来人见识赶快走了。55岁的吴有清女士家住高州市文明路，在中秋节前遭到两次骚扰。9月4号下午，高州市城南派出所警察打电话给吴有清诽谤法轮功。9月8号上午，有两人到他家敲了很长时间的门，其中一人是派出所警察，一人是居委会工作人员。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25号，成都市成华区政法委和居委会以及社区警务工作站警察突然闯入法轮功学员张玉春92岁的父亲家进行骚扰。8月25号中午，张玉春正在给不能自理的父亲喂饭，突然闯进十多个人，自称是成都市成华区政法委和长林盘社区居委会人员以及长林盘社区警务工作站警察。这些人一进房间，见到客厅墙壁上贴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福字时，就去抓扯。还有人冲进卧室随意乱翻，被张玉春家人喝止。其中几人按住张玉春，强迫他在一些所谓拥护共产党的文件上按手印。张玉春握紧两只手，抱紧拳头拒绝按。此前这些人还曾到张玉春父亲家骚扰过5次，前3次有10几人，张玉春没有给他们开门， 第四次是两人，一人是社区警察，一进客厅就开始录像，另一人是社区工作人员，未经同意就对张玉春进行拍照。第五次是2021年，张玉春的父亲刚出院，五名社区人员来到张玉春父亲家，叫张玉春放弃修炼法轮功。张玉春向他们讲述了法轮功真相，以及修炼法轮功身心和家庭受益的情况后，他们离开。据明慧网报道，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发动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至今已经23年。在这过程中，各地的中共党委书记积极执行对法轮功学员肉体消灭、经济截断、精神控制的灭绝政策。从1998年至今，咸宁市七任市委书记包括李明波、许克镇、黄楚平、任振赫、李建明、丁小强和孟祥伟。这些人任职期间都与政法委、610、公安局、法院、检察院和司法局共同迫害法轮功，并把迫害法轮功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捞取所谓政绩。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截至今年4月20号，咸宁市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53人，被迫害致残6人，被非法判刑48人，被非法劳教109人，被洗脑迫害346人。法轮功学员被敲诈勒索现金共计449万余元，被抢走的大量私人财产不计其数。还有的法轮功学员被单位无理克扣工资、克扣停发养老金等，造成的经济损失无法计数。法轮功学员魏月秀女士在2001年5月被通城县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后被秘密劫持到武汉女子监狱迫害，曾遭受多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郑玉玲女士在2001年10月被赤壁市法院诬判四年，郑玉玲依法上诉后被驳回，并在2002年1月20号被劫持到武汉女子监狱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4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波兰华沙民众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庆四裔华人三退，澳洲墨尔本法轮功学员集会议员到场支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9月10号，来自世界35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活动，向民众展现法轮功的美好，并呼吁民众帮助制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穿过大街小巷，最后到达热闹的古城区，一路上吸引了众多路人纷纷拍照录像留念。夜幕降临时，法轮功学员在古城区烛光守夜，纪念中国大陆那些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过往路人借路灯及手电筒的微光，在停止迫害法轮功征签表上签名表达支持。很多波兰人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有过与共产政权抗争的经历。在华沙一所大学任教的玛利亚·维克表示，迫害不应该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发生，中共不让法轮功学员做好人，这是错误的。来自乌克兰的酒吧主管奥莱娜女士在看到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后，用手机录影留念。奥莱娜表示能对法轮功学员的诉求感同身受，并留下了感动的泪水。来自乌克兰的简女士曾在中国居住四年，并担任幼儿英语教师，她对中共的罪行十分了解。简对法轮功非常感兴趣，并表示想要学练法轮功。据明慧网报道，今年9月3号， 澳洲墨尔本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墨尔本市中心的州立图书馆广场举行了庆祝四亿中国勇士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的集会，维州立法会议员菲恩到场支持。菲恩议员在新闻发布会中表示，共产主义是邪恶的，他做邪恶的事，他创造邪恶，带来暴政、死亡和折磨。菲恩议员还表示，中国人应该享受自由，而不应该生活在恐惧当中。澳洲社区需要向国际社会施加更大压力，让中共垮台，就像在东欧所发生的那样。澳洲人需要支持那些生活在共产主义枷锁下被压迫的人们。菲恩议员表示，会尽最大努力支持法轮功学员反抗共产党的迫害，为中国每个普通民众争取到和澳洲人一样的自由与权利。维州越南协会主席阮本也对四亿三退勇士表示钦佩，他特别强调，中共不等于中国。今年新组建的维州自由党领袖、澳洲一家独立媒体总裁乔纳斯表示，不仅仅是中国人或海外华侨，西方国家更需要抵制利益诱惑，对中共政权说不。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209亿。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雪崩时哪片雪花能得幸免，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6日。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中共当局不顾民生，强制实行清零政策，造成中国各地出现许多人为惨剧和乱象，次生灾害遍地都是，引发全世界舆论关注。比如活人被塞进了尸体袋，北方民众抢不到菜挨饿，出门买食物却遭防疫人员围殴，成堆的捐赠食物在公寓外腐烂，居民集体敲锅尖叫抗议，隔三差五就会看到一个跳楼的尸体躺在楼下等等，着实令人悲痛。还有因为核酸检测问题，怀孕8个月的孕妇被医院拒收，导致在医院门口流产，突发心脏病的父亲被5-6家医院拒收，最终因延误救治去世。39岁男子突发心绞痛，连续被3家医院拒收而猝死，需要肾透析的小伙子，治疗白血病的幼童求助无门等等等等。这些还只是冰山一角，全国各地都因为极端的防疫政策造成许多严重问题。中国清华大学法律教授2022年初在微信发布一篇文章，题目是直面真实的世界，这篇文章在2小时内即被全网删除。文章认为，清零政策造成的种种次生灾害，根源是制度造成的恶，因为其以日常化甚至是平庸的面目出现，导致人们普遍不加提防，所以具有高度的传染性。文章说，在中共国家机器中，抽象的群体至高无上，而具体的成员毫无价值。事实上，作为群体的民众被抬举得越高，作为个体的成员就愈发的无足轻重。这个作为群体的民众指的不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个体中国人，而是共产党及其主动和不得已的跟随者，他们盗用群众代表之名，目的是把他们手中的国家伪装成共和国，让人们把共产党误以为是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把共产党的各类以维持共产党利益为核心的政策都渲染为为人民服务的政策。事实上，共产党做什么都是为了中共自身的执政权和利益。例如，中共之所以在防疫上采取极端的清零，是因为他想要证明中共模式有制度优势，是中共想要在国际社会与民主国家争夺话语权的筹码。因此，清零不但是一个防疫政策，更是中美对抗、国力较量的国际战略目标。既然是战略目标，那就不惜一切代价，代价就是老百姓。
中国多数民众都感觉现在的体制有问题，制度要改革，但从来不去思考，也不敢去深思，这个体制制度究竟是什么？当然就是中共啊。多年来，许多中国人一直感觉自己被代表，事实上却无法发出自己的心声，而且时间一长，渐渐也忘记自己需要表达什么了，甚至很多人麻木到认为自己被代表也可以，给自己省了很多时间，殊不知自己已经没了思考了，却以为理所当然。在变动的大环境中，人人心情恐慌焦虑，谁能保证被封城摧残的人们所经历的一切就不会降临到自己的身上？即便没有围城之困，在经济下行和失业降薪的风潮之下，谁又知道前方会有什么遭遇在等着我们？在对未来前途甚至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许多中国人感到茫然不安。因此在中共无孔不入的强国宣传之下，许多人想抓住貌似强大的党国政府作为安全感的来源，却选择性的忘记了极端的封城手段就是中共下达的命令。经济下行与人民失业等问题在中共眼里远远没有党的利益重要，也就是说中共才是人们不安全感的来源。那么当人们认为跟中共站在一起才能永保安康的时候，认为做个顺民才不会被专政的时候，是不是在自欺欺人呢？大家别忘了，李文亮在去世前也曾热衷于参与中共发起的强国十四亿护旗手的行动，可是当疫情爆发时，李文亮作为圈内人快速得到了信息，这是一个普通人的本性反映出来，他立即在朋友圈里发了温馨提醒，但是很快共产党就把他当作专制的对象，一点也不手软，拘留、恐吓、检讨、监视，最后被感染而死。或许李文亮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已经意识到了残暴的中共才是苦难的根源，因此他发出了令人深思的感叹，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我们中华民族是聪明智慧的民族，同时也是灾难深重的民族，在当下的世界大动荡中，我们得活得明明白白，不用麻木地继续被中共代表，我们不需要被代表，唯有丢掉被灌输的自欺欺人的观念，看清真相才有可能自救，才能找到保护家人的办法。试想雪崩时哪片雪花能得到幸免呢？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李佳与善果的评论文章，雪崩时哪片雪花能得幸免。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告诉您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常常听人说政府不让练法轮功，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这说法是不是很令人吃惊？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真相告诉您。早在1998年，当时退休的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组织一些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最后得出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并且把调查报告提交给中共中央政治局。 1999年，江泽民出于妒忌要镇压法轮功。在开始发动迫害的时候，七个政治局常委中，除了江泽民本人外，其他六个常委都不同意。是江泽民一意孤行，违反宪法，以权代法，用强权强力发动的迫害法轮功运动。当时江泽民下令要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然而三个月过去了，法轮功巍然不动。那年的十月，江泽民为了让迫害升级，在接受法国一家报纸采访时信口雌黄，污蔑法轮功为邪教。第二天，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重复了江泽民的说法，但这个说法只是一个谎言。而就在江泽民污蔑法轮功之后没几天，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在这个由人大通过的决定里面，却根本没有提到法轮功。之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两次出台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两高司法解释，里面也同样没有提到法轮功。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两高司法解释都和法轮功没有关系，但是在中共媒体谎言的影响下，许多人误认为和法轮功有关。2000年，公安部公开发布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明确了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不在其中。2005年，公安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三家联合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最新明确的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也不在其中。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没有一个公开通知说不让练法轮功，所以说所谓的政府不让练法轮功是中共散布的谎言。2011年3月1号，由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宾杰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明确表示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20多年来，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是用见不得人的内部文件通知，是用强权高压和利益收买等等手段驱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目前的这场迫害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包括数量惊人的活摘器官惨案。然而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迫害是完全非法的。共产党是西来幽灵，中共不等于中国。追随中共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要三思，执行违法的行政命令将来是要被追责的。听众朋友，我想现在您已经了解了，那就是在中国修炼法轮功一直是合法的。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如果这一切都不曾发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 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在看守所里，有一名警察手上拿着皮鞋，他正用鞋底使劲地左右开弓地扇着一个年轻小伙的脸。小伙的身材瘦削，神情清朗，然而用不了多久，小伙秀气的脸就肿了。接着几名警察又动手把小伙的外衣强行扒下，然后把他推出门外，强迫他在雪地里站着。这时是2000年的12月，门外早已经是积雪遍地。小伙被强制在雪地里长时间的赤身挨冻。这里是山东乳山看守所，这名小伙叫杨忠耿，25岁。隔天，杨忠耿就被从乳山看守所转送到烟台看守所，烟台看守所又把杨忠耿单独带到一个山腰上的不知名的宾馆。在这里，杨忠耿不仅没得吃没得喝，他还被罚站罚蹲，两天一夜都不让他睡觉。到了第二天晚上，警察又把杨忠耿带到四楼，并把他吊铐起来，杨忠耿他只能脚尖点地。当杨忠耿终于被从吊铐中松开后，他看见一名警察拿着一根电棍走了过来。这根电棍约摸七八十公分长，有杯口粗细。这警察说，这根高压电棍有百万伏。电棍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有点吓人。杨忠耿知道这又是一种折磨他的方式，为的是让他放弃修炼。原来杨忠耿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当电棍电到杨忠耿身上时，他感觉身体像是针扎似的疼，但不是一根针扎，是有许许多多针同时扎在身上，那种痛苦难以描述。警察在杨忠耿身上换着地方电，每次电流打到杨忠耿身上时，他感觉自己浑身的细胞每根神经都在疼痛，都同时被强大的电流在电击着。而他人虽然被电得好像快晕了，但身体所有的感官却依然灵敏地感受到被电击的疼痛，那么明明白白的，清清楚楚地感受到这些疼痛，会让人完全懂得了什么叫生不如死。警察一边电着杨忠耿，一边对着他吆喝着，他们有时用言语侮辱杨忠耿，有时又对他叫骂恐吓。杨忠耿不屈服，仍然坚持修炼，警察对他进行着各种威胁。在这种生不如死的长期电击折磨中，杨忠耿闻到了焦糊味儿，那是他的皮肤毛发被电棍电糊了的味道。后来这名警察电累了，就由另一名警察接手继续电着杨忠耿。当电棍电到杨忠耿的脑门时，那种滋味更令他难受。要知道，用电棍电击人的头是可能危及人的生命的。那个时候杨忠耿的大脑就像抽筋似的，一种抽搐的感觉，而电击造成大脑的抽筋与疼痛更是直接消磨了杨忠耿的意识。这时杨忠耿已经是全身冒汗，意识逐渐模糊，他的大脑不太能运作，他想不起来什么。警察在身旁对自己的种种叫嚣，杨忠耿已经是听而不闻。几名警察轮流电着杨忠耿，把他全身电了个遍。被吊铐着的杨忠耿 感觉自己一直冒着烟火味和胡椒味，非常难受痛苦。渐渐的，杨忠耿被折磨得脑袋一片空白，完全不能运作了。他唯一剩下的一个意识就是法轮大法好。杨忠耿紧紧地抱住了这唯一的一个意念。杨忠耿以莫大的承受力坚强地承受着这样的酷刑折磨，他坚持着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到凌晨时，这几名警察打累了困了都走了，但不一会儿又来了一个人，这人拿起高压电棍专门往杨忠耿的头上电，从整个脸开始往后电。在杨忠耿极端难受的难忍中，那人却非常突然的，好像自己触了电似的，突兀的丢下手中的高压电棍跑了。没有电棍电击的痛苦，杨忠耿的意识清晰了些，他意识到了这些警察企图害死他。这时屋里只剩下杨忠耿一人，他脸色惨白，嘴唇发青，模样着实吓人。杨忠耿费尽力气走到窗口，他想要活命就必须逃离这里。于是杨忠耿爬出四楼的窗口往下逃。此时杨忠耿身上到处都被电棍电糊了，逃到地面上的他却顾不得身上有多大的伤势，更顾不上给伤口止血，在凌晨的夜色中他摸黑逃离。然而警察很快就发现杨忠耿跳窗逃走，警察随即拿着设备对杨忠耿进行大搜捕。而逃难中的杨忠耿看见了一个柴垛，他赶紧躲进这个柴火垛里。很快的，有警察往柴垛这边走来，杨忠耿屏住呼吸，全力保持镇定。在夜色的掩护下，果然警察没有察觉地走了过去，他们没有发现杨忠耿。而此时杨忠耿身上的伤口却一直往下淌血，但杨忠耿依然不能给自己止血，他不敢稍有动静。没多久，又有警察往柴垛这边走近，这一次警察依然没有发现杨忠耿，又走开了。然而随着时间分秒的过去，杨忠耿的伤口流血不止，他已经失血过多。年轻的杨忠耿此时意识又开始有点模糊，他已经连续几日接连经受不同的酷刑折磨了。然而这时却又有警察走向柴垛，警察手中仪器发出的滴滴声仿佛一下子惊醒了杨忠耿，虚弱的杨忠耿紧张了起来，他顿时心跳加速，却因此被警察的仪器给侦测到了。杨忠耿被发现了，他被带回了四楼。到了四楼，警察没有理会杨忠耿的伤，只是拿了一张写有跳楼与警察无关的文书让杨忠耿签字。警察跟杨忠耿说签完了就放他回家。杨忠耿签过名后，一名叫于书建的警察又对杨忠耿说，明天就放你回家了，但你一身血怎么见你家里人？你快去把血迹洗干净，不要让你家里人看见难过。杨忠耿心里着实不愿让家人为自己担心难过。听了这话后，杨忠耿用一桶又一桶的水一遍又一遍地清洗自己。为了不让家人担心， 杨忠耿不记得自己用了多少桶水才把血迹清洗得差不多。然而这时，杨忠耿却听见那位叫于书建的警察在外边对另外一个人说，他一身血，看守所都不敢收他。杨忠耿这才知道自己被骗了，烟台看守所根本没打算放他，只是想把他转送到其他看守所去。隔天，杨忠耿被带回烟台看守所，被关进看守所的杨忠耿躺在地上，他不吃也不喝。到了第八天，杨忠耿被拉出去进行野蛮灌食，几个犯人摁住他，用一根胶皮管强行插入他的鼻孔里进行迫害性的灌食。杨忠耿的鼻孔、嗓门被插得鲜血淋漓，剧痛无比。后来杨忠耿又被注射不明药物，他的意识模糊，思维也越来越不清晰，杨忠耿变得精神恍惚。更后来，杨忠耿被转送到浙江瑞安市看守所。杨忠耿是浙江瑞安市马屿镇籍人，他从小就酷爱武术。如果到村里打听杨忠耿的为人，村里都会说杨忠耿是个好青年，因为他不仅肯吃苦，更是乐于助人。杨忠耿看见穷苦的人，就会拿出身上带的钱给人家，如果遇到要饭的也很大方，身上没零钱，他10元20元都给。杨忠耿有个弟弟杨忠省，两人差3岁，兄弟俩气味相投。杨忠耿是当地知名的气功爱好者。1995年，杨忠耿才20岁，他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来弟弟杨忠省也跟哥哥一起修炼，他们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因此兄弟俩都成为村民口中的好青年。在2000年12月时，杨忠耿拿着高音喇叭在山东乳山市跟民众讲，江泽民等人因为记恨修炼法轮功的人数众多，对有1亿人民如此尊敬法轮功师父而嫉妒不已，就在江泽民个人强烈的妒忌心驱使下，利用他手中掌握的权力发起了对法轮功的镇压，制造了各种污蔑与造假的宣传。杨忠耿对民众说，应该立即停止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就因为这事儿，杨忠耿遭到上海、烟台、乳山警察的绑架。在瑞安看守所，意识模糊、精神恍惚的杨忠耿写下了不练功保证，之后他被判刑3年，缓刑5年执行。回到家里的杨忠耿摆脱了不明药物的控制，杨忠耿依然继续修炼法轮功。2008年，杨忠耿还因为讲法轮功真相，被三门峡灵宝市的610办公室列为网上通缉人物，杨忠耿的照片被打印出来四处发放。在2013年6月28号，杨忠耿的妈妈收到通知，他与家人赶到三门峡灵宝市。到了灵宝，忠耿妈妈他们见到的是杨忠耿的尸体。 原来杨忠耿在四天前被警察抓了，然而竟然就在这短短的四天时间内，一个爱好武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就被活活打死了。忠耿妈妈看见杨忠耿的尸体上遍体是伤，忠耿的一只脚黑青，他穿着裤头盖着单子，凶手下手极其残忍。忠耿妈妈看到儿子被迫害的惨状，精神受到极大刺激，悲伤惊吓过度的忠耿妈妈昏了过去。而当忠耿妈妈醒来后，她却失去了说话的能力。是悲伤，是愤怒。听众朋友，我们无法得知忠耿妈妈的感受，也许忠耿妈妈的失语症是因为迫害太过于残酷，以至于她无法分清自己的感受，于是忠耿妈妈就被这种漫天漫地复杂的情绪给封锁住了，她无力面对自己的感受，也无人可以诉说。又或许有些悲伤过于沉重，像是埋藏在海底的深处，因为太深沉，所以说不出口，所有能说的想说的话只能卡在喉咙，开不了口，发不了声，哀哀无声。不会说话了的忠耿妈妈让我们知道了，人活于世，伤可以这么深，痛可以这么沉，而忠耿妈妈这种无声的脆弱却更是令人心碎。忠耿妈妈自那天之后，她很长一段日子都不会说话。又过了三年，4月14号，忠耿妈妈家里来了几名警察，他们说忠耿的弟弟忠省被抓了，但是弟弟忠省却绝食不吃不喝。警察让忠耿爸妈拍个录像，劝弟弟忠省吃饭。忠耿妈妈一听，她扑通就跪了下来。忠耿妈妈对警察哀求地说道，我大儿子已经死了，求你们给我这个小儿子留条活命啊。10天后，24号下午，忠省的姐姐不放心，她打电话给国保大队警察问，忠省到底是生是死？警察告诉忠省姐姐说，是活的。有没有骗我？没有骗你，生命保证。但是在国保大队生命保证的3天后，就是27号，看守所的警察却给了忠省爸爸另外一个答案。看守所的警察在电话中说，忠省在4月21号，也就是6天前，他就抢救无效，死亡了。当家属亲人在5月4号赶到郑州时，在殡仪馆里看到弟弟忠省的遗体穿着整齐。忠省爸爸把遗体的衣服脱下来检查身体，发现忠省的头顶部位是肿的，他七孔出血，耳朵鼻子用棉花塞住才不致流出血来，而忠省前面4颗牙齿是假的。因为遗体已经冰冻的原因，忠省爸爸无法打开忠省的整个口腔， 只能看到前面四颗牙齿是假的，是他们装上去的。钟省爸爸又看见钟省肚子上有好几个小黑点，钟省双手的指甲乌青，而钟省下身生殖器龟头已经被烧焦了。看着这样的遗体，任谁都会明白钟省生前是遭受了酷刑。但是在场所有的家属，没人知道钟省遭受的是怎样残酷的、令人发指的折磨。就在钟省爸爸检查弟弟钟省的遗体时，钟省遗体的手指上突然流出鲜血来。钟省爸爸惊讶不已，他用自己微微抖动的手指头蘸了一下钟省的鲜血，拿到一个个警察面前让他们看。钟省爸爸对着警察说，我儿子尸体冷冻了十来天，现在手指上还流出鲜血来，说明血是有灵性的，知道亲人来了。我儿子死得很惨，你们干的坏事，你们都会遭报应的。钟省爸爸说话时，在场的警察吓得连连后退，没人敢开口说出一句话来。在看过钟省遗体没几天后，钟省爸爸就病倒了，住进医院里了。听众朋友，钟耿从小就酷爱武术，如果到村里打听钟耿的为人，村里都会说他是个好青年，因为他不仅肯吃苦，更乐于助人。如果没有迫害法轮功的事情发生，钟耿妈妈至今还会看到钟耿、钟省两兄弟每天练着功，然后看见他们热心慷慨地帮助穷苦的人，把自己身上的钱掏出来给要饭的，他们的家庭会和睦而美满。如果这场对法轮功的镇压不曾发生的话，这对以真善忍要求自己的兄弟俩会为邻里做出许多贡献。如果这一场对法轮功的迫害不曾发生的话，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好了，听众朋友，以上一小时的明慧广播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